神的荣耀能够显明人真实的光景。所以以西结怎么知道圣殿到今天到这样的地步？他没有看到。他怎么会想到说居然在圣殿里面有偶像的座位呢？但是就在那个时候，第四节，谁知道在那里有以色列神的荣耀形状与我在平原所见的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他起头看见是神的宝座，坐在宝座那一位，然后神的灵在他身上工作，神的手就把他一揪头发，把他悬在天地之中，就把他带到耶路撒冷，结果看见说圣殿里面居然有偶像的座位。但是不要忘记，当他看见偶像的同时，他看见了神的荣耀。谁知那里有以色列神的荣耀形状与我在平原所见的一样。所以神的荣耀要显明圣殿里面实在的光景，是以西结不知道的，也是众长老不知道的。弟兄姊妹，你还记不记得当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亚伯拉罕是在偶像中长大的，在偶像堆里面长大的。根据考古学家，加勒利的乌尔就是那个时候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城，但是也是全世界偶像最多的一个城。偶像多到一个地步，不是2000尊的偶像，是2000种的偶像。意思就是说，偶像多的一个地步，你需要用今天的电脑去处理它的。幸好亚伯拉罕那个时候的数学是非常高等的数学，所以我们知道今天的天文学是从巴比伦来的。一个钟头60分钟，1分钟60秒，从哪来？从巴比伦来的。所以我们要知道亚伯拉罕的故乡加勒的乌尔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一座城，像今天纽约一样的。结果弟兄姊妹，当荣耀的神向他显现的时候，你想想，这个人一天到晚拜的都是偶像啊，他手里一定拿着个蜡烛，因为偶像多多少少给人一点安慰，对不对？如果偶像不给人安慰，人为什么要拜偶像啊？为什么今天能去拜拜呢？因为那一拜结果他就有票了，他一拜就当选了。所以你要知道，偶像的的确会给人蜡烛，会给人亮光，不能说一点光都没有，一点安慰都没有。但是不要忘记，当全世界都黑暗的时候，这个巴以这个谁啊，这个亚伯拉罕，他以为什么呢？他以为说，最少这些蜡烛光能够安慰他。但什么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当他发现蜡烛光在太阳光底下的时候，他从来不知道给黑暗怎么下定义，他从来不知道给丑陋下什么定义。当他明白了什么叫黑暗，当他明白什么叫丑陋，他义不容辞的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就往迦南去了。结果他成为第一个希伯来人，他过了幼发拉底河。从此以后，巴比伦的偶像远远地丢在背后。但曾几何时，巴比伦的偶像又回到了圣殿。所以世界最大的悲剧是什么？你从哪里来，你的子孙要回到哪里去。亚伯拉罕从巴比伦来，因为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当他看见神的荣耀，他就知道什么叫黑暗，什么叫丑陋，他转身就走，远远的让世界远远的丢在背后。但曾几何时，在圣殿最圣洁的地方居然有偶像的座位。弟兄姊妹，偶像在世界里不稀奇，偶像在圣殿里才稀奇。教会像船一样，船可以在水里，水不可以在船里。什么时候世界进到教会，什么时候巴比伦进到圣殿，弟兄姊妹，你就知道那个结局是个什么样的结局。所以这里一幅图画是非常生动的图画。弟兄姊妹，一面你看见偶像的座位， 但是谁知那里有以色列神的荣耀，形状与我在平原所见的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不会收起你的寒衣，除非现在是个很炎热的夏天。你不会吹掉你的蜡烛，除非你知道说太阳已经升起来了。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不是偶像不可爱，乃是有一个荣耀，你看见了，你就知道，你不需要去攻击，你不需要去说任何的话，你知道你自己应该怎么做。这是亚伯拉罕。但是很可惜，亚伯拉罕的后裔居然能够回到，让居然在圣殿里面有偶像的地位。这不是悲剧是什么？所以后来很清楚，神仿佛告诉亚伯拉罕后裔说，你的先祖从哪里来，你就要回到哪里去。你偷偷的拜偶像不是吗？我要把你带到一个地方，到处都是偶像，让你拜个痛痛快快。到了那个时候弟兄姊妹，当你看见到处都是偶像的时候，你看见偶像就会吐，你看见偶像就会生病。感谢主，等到他们真的从巴比伦回来的时候，神把他的病医好了。我常常喜欢用这个比方，这个不是很完全的比方，就是我那个儿子小的时候喜欢吃冰淇淋。好了，那么我们告诉他，你可以吃冰淇淋，但你要告诉我们，不会随便自己开冰箱。有一天他自己随便开了冰箱，那我们要管教他，我们觉得绝对不可以。所以呢，这次我们觉得我们一定鞭打他没有用的，有的人皮厚就是没有办法。所以这个时候你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让他永远记得。所以我们就去，好，我们就告诉他说，你喜欢吃冰淇淋吗？好，今天我们请你好好吃一顿冰淇淋，所以给你一个。好了，吃完他很开心呢。我说一个不够，两个不够，三个不够，四个不够，五个，六个以后就不行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敢偷吃冰淇淋。这是一个很残缺的比方，这就是告诉弟兄姊妹，为什么神用了一服的猛药把以色列人落到巴比伦去。非常简单，这个巴比伦你知道吗？也到过，也不要忘记啊，也到过这个推罗西顿，对不对？他有没有把推罗西顿完全落到巴比伦就没有啊？有没有连根拔起？没有的。这个巴比伦，这个谁呀、啊？那个尼布加尼撒王征服了全世界没有错，但是为什么只有以色列是连根拔起，跑到遥远的地方？表面上政治板块的事，那个板块叫做尼布加尼撒，叫做巴比伦，但是背后很清楚的，你看见吗？当初就是因为亚伯拉罕是在偶像的堆里面，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弟兄姊妹，等到荣耀的神向我们显现的，所有的世界都要失去它的颜色。不是世界不可爱，乃是主比世界更可爱。今天没有一个基督徒会糊涂到一个地步拜偶像，但是不知不觉的，凡是在你心中取代基督地位的，你应该读圣经。你为什么花那么多的时间做一件事情？做过祖父的都知道啊，做祖父的，做祖母的，不管到哪里去，就想买一点东西贿赂贿赂自己的孙子，对不对？那是贿赂。为什么是贿赂？你要讨他的欢心嘛。责任是没有责任，他父亲的责任，但是玩一玩我们可以拿来玩一玩。所以呢，你到时你随时随地可以买这些东西，你可以买你孙子的心，这是可以这样做。但是呢，我们要记得，虽然是如此，可是呢，我们要晓得说，在神心目中，他今天的的确确他所要做的，就是要让以色列人看见说，当初亚伯拉罕是怎么看见神荣耀的神，荣耀的神，结果他就离开了家里的乌尔，他就往迦南去。所以我们看见说，这的的确确是 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神用了一副非常非常猛的药。好了，那么这只是开始。在下面呢，你看见神对我说，人子啊，你举目向北观看，我就举目向北观看，见祭坛门的北边在门口有这惹祭血的偶像，又对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所行的就是在此行这大可憎的事，使我远离我的圣所，你看见吗？所以弟兄姊妹，没有多久以后，神的荣耀要离开圣所了。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在此行这大可憎的事，使我远离我的圣所。那许多人以为说神远离他的圣所是什么意思，就是指着以色列人要被掳到巴比伦。不是的，神老早把他的荣耀撤退到天上去了。如果神的荣耀在天上，就远离他的宝座，那离开以色列到巴，也离开耶路撒冷到巴比伦，不知道远了多少远，不知道远了多少十万八千里。所以很清楚的，下面接着的神的荣耀有一个行动。第一，神显明人里面实在的光景。然后下面第七节，他领我到院门口，我观看见墙壁有个窟窿，他对我说，人子啊，你要挖墙，我一挖墙见有一门。所以可见很多东西外面看不见，连以色列都看不见了。他说，你进去看他们在那里所行可憎的恶事。我进去一看，谁知在四面墙上画着各种爬物和可憎的走兽，并以色列家一切的偶像。在这些像前，有以色列家的70个长老站立，沙番的儿子亚撒尼亚也站在其中，个人手里拿着香炉，烟云的香气上腾。他对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的长老暗中在个人画像屋里所行的，你看见了吗？他们常说耶和华看不见我们，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所以弟兄姊妹，所以他们可以自由的拜偶像，因为神看不见他们。他又说，你还要看见他们另外行大可憎的事。所以神的荣耀不只是看，让我们看见有偶像的地位，而且现在慢慢慢慢把里面的真相给我们看见。而且这些人根本是70个长老，他们应该是圣殿可以说以色列中间的领袖，但是呢，他们暗暗的在那里拜偶像。然后他又领我到耶和华殿外院朝门的门口，谁知在那里有妇女坐着为他斯摩哭泣。他斯摩是偶像中间的女神。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吗？你还要看见比这个可憎的事。好了，你看见很明显的一幕又一幕，一共三幕了，现在第四幕，就是第16节。他又领我到耶和华殿的内院，谁知在耶和华的殿门口廊子和祭坛中间也有25个人背向着耶和华的殿，面向着东方拜日头。所以一幕一幕的揭开了，在圣殿里面到处都是偶像，而且领袖们70个长老们，他们暗中的得罪了神，他们暗中的有些东西取代了神的位置。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我们觉得我们不会拜偶像，我们觉得好像我们今天什么都好的，但只有神的荣耀一彰显的时候，我们孙子的爱赶不上神的荣耀，许许多东西赶不上。弟兄姊妹，我们花了很多的功夫，弟兄姊妹，那个时间可以拿去读更多的圣经，但是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要为着讨孙子的欢喜，要讨这个讨那个。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许多的人和事和物就取代了主的位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时间读圣经，这就是为什么没有时间聚会，没有时间祷告。我们太多的时间被电视占去了，我们太多的时间被我们 iPhone 或者说我们行动电话上面许许多的资讯